今天我们不嬉嬉闹闹，今天我们要认认真真、严严肃肃地好好的展开这一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公五是三》，
不要再叠字了，我受不了叠字。
这集会不会一开头就被一些听众直接关掉说
对啊
叠字关掉，
对啊有可能欸，
认认真真很惹火人欸，我觉得嘻嘻闹闹还好，认认真真会生气，
严严肃肃
严严肃肃还有什么
不用再想这个了，
沉沉重重。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是现在时事的最新的这个话题，
叫做 Me Too 事件。
是，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部分啊？
因为现在真的是你会发现，连不论我在坐高铁，我在走路行走，对面的人在滑手机，我都看得到很大的那些新闻标题跟相关的照片。
嗯，
所以好像你会有一种，你知道像看电影一样，就是那个行人在走，然后如果大家的那个旁边会出现一个特效的话，他们旁边的那个视窗全部都会是 Me Too，
就是我那种咻咻咻咻咻，
对对对，然后
放很大的，
都是同一则讯息。嗯，那我觉得今天因为刚好我妹是女性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男性跟一个女性，我们可以来稍微好好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即便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不够客观，但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立场来稍微讨论这件事。
是，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嘛。
嗯，
那我们就互相在这边，今天这一集不要说要教育谁还是要改变谁，而是我们可以好好在这边交流分享我们的想法。
是，
你要不要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 Me Too 这个词好像已经在几年前就已经有盛行，不是说盛行，不能用盛行齁。
就是这个 Me Too 这个我也是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主题标签啦。
嗯，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性骚扰的事件。
嗯，
那他当时那个受到骚扰的那个女性呢，她就在他的 hashtag 上面写 Me Too。
嗯，
那后来因为这个他很，就是他这个勇敢的行为，就是一连串让很多人开始愿意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嗯，
在当时他可能因为任何的原因，可能是居于弱势，或是他不勇敢，或者是很多很多可能性。
嗯，
他当时可能在被受到侵害或者是骚扰的当下，他没有反抗，而他在这个事件中，他引来了，不是引来，他鼓励了很多这些受害者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嗯，是。
那其实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就是17年在国外已经有这么一连串的事件，那我没有想到居然在6年后的台湾才开始有这件事情。嗯，
对啊，而且我们的开始竟然不是从那个时候留到现在，
对，
而是最近的一部非常红的职人剧，叫做《人选之人》造浪者。它里面在讨论的是由金马影后谢盈萱主演，然后它主要在讨论的是关于我们竞选的
幕僚
的一些内幕，但是里面其实主要
有一条主线剧情，
对，
就是在讲性骚扰嘛，其实也
性骚扰啊，算是，
那
就
不
算性骚
扰
啦，
两个啦，
那个骚扰了，
不是不是，因为他中间还是有一段呢，啊，他不是被猪哥
哦，对啦，
骚扰，
对啊，他主要，
对对
对，
对
他主要是这一个的这一段吧，因为谢盈萱就是有讲了一句，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就这么算了，就是这一句，
不要算了，
对，就是这一句被，我觉得这一句就是一个导火，就是感觉就是爆出来。
没想到一个剧竟然可以在台湾掀起一个这么大的轩然大波，所以大家如果还没看过这部戏的话，其实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可是，可是我的体感上，以我接收到的资讯，因为资讯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以我接收到的资讯，就是我当然知道前一阵子大家在人选之人讨论，就是性骚扰这件事情是一个最一开始的这个小种子，
对。
可是后来爆起来的第一个事件，是不是其实就是政治的那个操作？就是讲，绿营他们的吃案，
幕僚团队，
对不对？幕僚团队吃案，
嗯，
然后才开始一连串的东西，
就是大家互揭疮疤、疮疤，
然后就开始，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要公，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你在攻击别人或者是你出来评论的时候，你自己
不觉得你身处危险吗？
对啊，你我这样直接就会攻击一个人，就是那个魔戒那个翻译他叫什么，
朱雪恒。
朱雪恒、嗯、就是朱雪恒，他还很大辣辣的就是上很多节目或者是在他的脸书上评论，就是哦，他觉得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们自己就不会吗？
然后结果当天他就没有，他就中奖了、啊哦、他先评论别人、
啊、
然后结果他自己就被爆了，
因为别人就要挖他了。
对啊、嗯、我就觉得说当就是这些人，就我其实有点不懂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如果真的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你哪一个想法让你觉得说你去讲别人，别人不会来挖你？
对，
除非你今天真的就是坦坦荡荡、嗯、清清白白、哦、叠字
有人要关掉了
那就没关系。可是你如果真的曾经做过，到底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做？
我其实没看那影片，所以就是从他那时候开始一连串的爆。
其实不止啦，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事件这样一个，因为越来越多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为自己、嗯、
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一些加害者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加害者，
也是有这个可能，或者是以记忆他们的记忆中，他们删除了自己曾经
强迫对方的那一个部分，
对，就他们不，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一时兴起，然后
或者是我们合意，
嗯哼，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哦，你当时你也没有把我推开，或是你当时也没有去举发我，所以这件事情我对我来讲就不算是性骚扰，就只是我可能想对你示好，然后你拒绝了。
嗯，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像我妹，就是最早在某一集的时候跨年被人家告白还亲吻，那一个其实就已经算是了，对不对？
是吧？
对，
他没有经过你的任何一个同意，说他没有说我可以亲你吗？然后说哦，我不要，就
对，
嗯，因为我最近听过一个听过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制作人，他分享了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也不是可爱，而是说他曾经年轻的时候也在接待外籍来宾的时候遇过很多性骚扰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晚上那些外籍人士会直接进到一个亚洲女生的房间，然后就是死赖了不走，喝酒，然后就是感觉想要对他怎么样，所以他就赶快请了别的女生、别的工作伙伴来救他。
嗯哼，
可是他说有一次接待某一个外宾的时候，他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巡回都嘻嘻哈哈，跟他也像哥们一样。
嗯哼，
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房门又被敲，他就打开，然后就英文，那个男生就很害羞的跟他说，Do you want to have some fun tonight？ 然后这个女生就跟他说，I don't think so。他说 OK， thank you。他就把门关起来了，
就是一个有礼貌的男
生。对，他就是有先问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有一个什么呢？然后女生拒绝了，他说那一次他完全没有觉得尴尬，连隔天出去他们还是照旧。
嗯哼，
他对这个女生来说，他当下就觉得哦，你有征询过我的同意。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取得积极同意？
对，
你询问了。
对方有没有
yes
真的想要，
那就可以。如果就是 no means no 嘛，
嗯，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不管我的语气或什么，我只要说不要，我就是不要。
嗯，
当我今天是，
那会不会有人说啊不要，好哦好，哎不是不是，我要
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
所以他就会有积极同意的部分啊。
这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有一句话让很多女生很生气，就是说女生说不要其实
就是要，
不是。
对，
你一定要，
不要就是不要，
对，不要就是不要，除非他当你说他说不要，然后你停手，他说我要，那可能就
是
要，
你就是取得积极
不要停，
对，就是他真的要讲出来，
对，
他如果说不要就是不要，
那
这样子比较正确。
但我想问公妹，就是你有曾经过，就是你明明想要，但你嘴巴想要满足那种，你知道拒绝的
欲，
对对对，哎，你好棒哦，欲拒还迎的感觉的时候，你有说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有吗？
我不会耶，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做很做作，毕竟我不走这个路线。
他是走林中嘛咖喱饼的路线。
对对对，就说来啊来啊，然后把
咖喱饼啊不要给他带啦。
对，所以就是积极同意这件事是重要的啊。
对，
就是，
因为你其实你要这样做欲拒还迎，其实你也会很容易让人家误解。
对啊，对
对，我觉得就是 maybe 可能真的有你就是这么做嘛，所以人才会误导出男生很爱在那边讲说女生说不要其实就是要，
嗯，
其实不止女生
啊，
男生有时候也会不自
觉的，对，男生也是会
有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我觉得先不讲性，
嗯，
很多时候你为了闹脾气，有时候你的心意 明明就是别的意思，可是你会讲一个反话、嗯、其实就是这样子东西会让人家误解、啊、
对啊，
我觉得就所以你把它套用在性上就会更危险一些些、嗯、
所以后来就是从这个朱学恒先生
是
开始延烧进入到了演艺圈、
嗯、哼
对不对，然后嗯，其实你知道一个一个连环爆就会发现说哎、欸，前面几个有的人反而一开始大家很炒作的，你会发现他感觉那个前面的人说哎、欸，他事件也越来越小，
所以就是
一个比一个严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但也不能这样用大小来取决，因为别人也会觉得我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每一个都是受害者，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受害者就是真的受害者，
嗯，
只是就是因为新闻亮点就是以讨论度或是社群流量、
嗯、
一定就是后面会盖过前面，
对，一个接一个。
但我觉得可怕的是你们有去看过那个底下新闻的留言吗？
有啊、
哦有欸、
所以这才是我今天很想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我最近心情很灰心都是这些，不是你知道那个对于这个社会失望不是说啊这些人跟我想的不一样，而是我看到大家面对这件事情集体的态度才发现说哇原来人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会是长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感觉就像我们上礼拜讨论到那个 RISU 的那个社团一样、
哦、
就是、
嗯、
就是你会没有想到原来
会有一些人的想法丑陋成这个
样
子，
对对对，就是
对，
这有的时候你会我觉得看到这些东西的确是会灰心的耶，
对，
就是怎么会、
嗯、
所以你看到那个你熟识的人在里面你有灰心吗？还是你在脑补？
我觉得那个社团比较难说，就是我上礼拜有讲啊、嗯、就是有可能他是不小心被加进去，
对，
这个我可以证实，因为我这个礼拜莫名其妙被加入一个鬼故事的社团，
哦，
那我想说为什么我会突然我的版面上有很多鬼的东西，
是，
然后我就才点进去发现哎、欸、我被加进去这个社团，我不知道，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有可能他是不小心被加进去的，
嗯，
但一样就是回到刚刚讲那个新闻的留言，就是真的好大量，
好，
对，然后好难看哦，
嗯，
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前是之前是罗志祥，
嗯哼，
所以最早是从罗志祥事件，我连看到我身边有些友人都在发梗图跟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哦，我先暂时连你们的贴文我都不想看，因为我不喜欢你所呈现出来的样貌，
懂，
对对，我知道你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有你自己的道德想法，但是、嗯哦，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是很荒谬的。然后我也会想要在，其实我的书上也有讨论过。然后我新书，我现在在，哎，我现在有爆料吗？就是我在筹备新的书的时候，我也很想把这件事情再把它写进去。
嗯哼，
对，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想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稍微可以改变到一些人看事情的态度的话，我觉得那就够了。
那新书什么时候会出？
最近就是真的太忙，缺失三姐妹了，所以我原本
那新书还是会有很多错字吗？
有可能哦。
这个教稿，
这个是之最让我生气。那个教稿我真的好生气，而且错字就算了，还有很多那种语义不通顺的地方。
哎、欸，但我最近在那个题外话，我最近在弄那个劝世的节目单嘛、嗯，然后就一样，就是教稿了好几百次，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不适合教稿这个工作、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看字很快的人，
对，
然后中文不是有那个语境，就是你只要不管它是颠倒还是错字或者什么错乱、嗯、我的头脑会自动把它理解成我能理解的状态嘛、
所以你就觉得你读懂了、
啊、对，所以可是你仔细再回去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时候会发现、欸、其实有些语句是不通顺或是错字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的头脑好像真的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因为每一次教稿对我来说都好痛苦。
你有脑补的可能？
对啊、
嗯、我觉得我蛮适合教稿的、欸、
好那麻烦你再教了。好，这是题外话，新书题外话。就是我很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的想法，那我要不要放后面？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我今天要录音前我就跟聪聪说、欸、主题荒我们要聊什么，还是要聊 Me Too 啊，
嗯哼，
结果我妹竟然就是很难得的比较积极的在群组里面发表她的想法，
她说她可以分享她的故事，
对对对，我才想到
我其实也没有说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是龚南安讲说、哦、那你要不要再，因为 我原本只是想说就是反正我打一篇文章啦，就是关于 Me Too 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原本想要讲出来，但第一个是我文章还没有打完，第二个是就是我还有很多的犹豫不决跟想法，所以以至于这文章也还没有被发出来，然后公安就说那不如就趁着今天，
就好好的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吧。
可是宫妹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之前在某一集的节目里的时候，她有微微的带到，
真的哦，
我印象中
就是说她跟母亲的不谅解之间，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有这个冲突。
嗯，讲到这边，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宫仁静被宫吗？
怎么了吗？
性骚扰吗？
我记得当时有讲啊，就是在讲那个妈妈的男朋友
的事情，我妹过得很不快乐的期间，这样。然后我其实我有今天在讲 Me Too 在群组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是我妹在讲说她好像有话讲，说她想说，哎、欸，对耶，我妹对于这件事情已经很有经验，而且也不用说过去，她现在
很有
很有经验是怎样？
就是
因为
宫妹也算有一点姿色，
对她有几分姿色，因为毕竟她穿泳装、就是。
什么叫做有一点？什么叫算有一点？
宫妹很有姿色，
你们两个的用词我觉得都很有问题、
欸、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姿色或者是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哦。
对，
我只是想要称赞一下宫妹、
好好周全哦，好周全的政治正确。好啦，那宫妹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经历，因为其实你 even 你现在是房仲，你应该对这件事情更习以为常了，因为我们常常看你在
什么叫等一下什么叫习以为常，
就是你其实应该就是很常收到了吧，对你来说是司空见惯，就是哦又来了一个来骚扰性骚扰那个房仲的人，因为上次你就讲过说有一个人
十万，
对啊，二十万还是十万，射胸部
十万，
说我给你十万你让我射在你胸部上。
对，
其实如果那个人在收听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戴假发跟我妹长得很像的话可以吗？因为我最近十万块也毕竟可以买一个家具。好啦，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嗯，好，那我先从一个比较小的，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有发生过的。我记得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宫南也在场，可是宫南应该没有什么印象。
什么？我是加害者的加害者吗？
就是当时好像就是我们几个小孩，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公园，然后坐在那种摇摇椅上，然后在聊天。那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个阿伯在跟我们讲话，然后因为以前我们的那个制服上面会绣名字，然后他就是。感觉是一个蛮友善的人，而且看起来也不是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或干嘛，然后就在聊天啊，说别人小朋友们很可爱，这边干嘛之类的。然后这时候他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哎、欸，妹妹你很可爱，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的手就直接往我胸部这边把我的衣服就是拉起来，所以他当时就是有碰触到我的胸部。
哎、欸，我怎么不记得了？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从这件事开始，我到现在都有一个，就是胸前这一块地方的阴影在，我很害怕被别人碰触到，跟有可能被碰触到这件事。我如果就是走在任何的，就是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一定都是手会抱着胸。
哦。
然后如果只要有人突然就接近我的这个区块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会。抓紧，
不是啊！当时我在干嘛？我还说哦，对啊，他叫宫仁静，你看他胸部上面有刺，这样吗？我
就是当时没有任何，我觉得当时的状况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以前对于这种的观念真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
哦，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因为像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去书店，然后有那种奇怪的伯伯，就是把手伸进他的裙子里面，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教育以前啦，我们这一代可能对于性教育很失败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对于性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小时候对于身体还是有很多的未知，然后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你会探索。那你不如与其让小孩自己摸索，你不如就好好的赶快跟小朋友讲这是什么。
而且确实啊，以你们其实你们的课纲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是实验、就是一直都是那种实验的，我是白老鼠阶段。然后就是会就是连我新课纲、对我对于健康教育的印象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甚至是没有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好像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宫妹、你那时候是国小吗？
对啊，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
然后接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跟那个啊，跟妈妈的男朋友？
就看一下文章。你知道我打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 干，我会不会讲到哭啊？这样会不会太沉重？这个节目
不会啦，
就是我打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一度打到觉得蛮不舒服的，因为你、嗯、我必须要去回想每一个细节，然后我要去确认这个细节是不是，也不是确认，就是我要反复的去想这个细节，才会我要第一个是要把它变成文字讲出来，第二个是 我不希望这细节漏掉了什么，会变成好像是我在捏造一个，把这故事捏造成比较耸动的感觉。
嗯，
所以就变成在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去，我觉得真的是所有可能站出来讲这件事情的人，他们一定都也是经历过这个，然后我当我自己在经历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不舒服。
嗯，
然后好，这故事这集好沉重哦，我的天哪，这故事的起源就是欸、我想一下，大概应该从国小四年级开始，然后反正就是我妈妈就跟了她男朋友在一起，那我们就称之为叔叔。
他好像是一个运动员对不对？
他不是啊，他是军人。
哦，是哦。
对，他是一个军人。
欸、
他之前啦，他以前就是
蛮喜欢军人的齁。
对啊。
他对他们就在部队认识的啊。
哦，然后呢？
对，然后反正就是一直以来就都没什么事情啊，就顶多就是没有很合，然后随着可能我长大啊，青少年啊，就是一直都有一些生活上摩擦干嘛的，但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就是到高中，应该是高二那一年，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地方是它是一层楼，那它一层有三户，我们家有两户，就是一边是住家一边是公司，就是租了两间房子在同一层。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在公司，然后 我跟叔叔在家里在客厅，然后、啊、我忘记，因为那个叔叔蛮会按摩的，所以他其实就是我妈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干嘛，或者是我可能哪里拉伤什么的，他都会帮我按，但以前这种情况下都是我妈在场的时候。然后那天的状况就是好像就是我跟叔叔在客厅里面，然后不知道是聊什么聊到，反正他就说他要帮我按摩肩膀，然后当下也觉得没什么，因为他以前也帮我按过、啊、也没有什么发生事情，所以我就说哦好啊，然后就帮我按，然后按着按着手就在肩膀嘛，然后你就很明显就开始觉得他的手开始往我的胸口，就是沿着锁骨然后开始往我的胸去移动，然后我真的是你整个人会僵住，然后会你的脑袋就是会有就是各种思想跑过去，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误会了，会不会他真的是在按摩、
嗯、
我如果现在做了很大的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什么误会，然后可能长辈会不开心、
嗯、
就是可能妈妈或是叔叔会不会不开心什么，可是 我又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很确定他的手开始越来越往下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然后我就赶快跟他讲说哦没关系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就赶快跑回房间然后把门反锁，然后我超害怕，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好像哎、欸，反正我就是躲在房间里面，然后确定他跟我妈妈出门之后，我好像就去了文具行，然后买了一把我觉得看起来最粗的美工刀，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就是如果在家里面他再对我怎么样，我这把美工刀我就会把他捅上去、
哦嗯、
就是我当时抱持着我要跟他同归于尽的心态。
对啊，因为你有可能会被他杀死、欸、
不过他如果干嘛，我美工刀直接这样出去我应该出刀够快吧，只是他有可能不会立刻死、
啊啊、对啊，你一刀不会他死啊，你那个美工刀而已呢。
我当时缺失的地方就是我没有想一下那个刀要捅哪里，应该往动脉割。
哦哟，这不是重点。
这是我当时一个小缺失。好，反正那段时间我只要离开我只要离开房间里面，我那个美工刀就是都一定会带在身上。
嗯，
然后，哎，这个哎，等，这个事情应该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最尾段。但是前面开始的事情，就是我妈会开始跟我讲说，就是我的私人盥洗用具，包括牙膏这种洗面乳、牙就是漱口杯这种东西，不要放在浴室里，因为我们的浴室就是我，因为我是住那种雅房嘛，他们大人已经住套房，所以雅房来讲，浴室一定是 家里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用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不要放浴室，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就是会，我就有个脸盆，然后我的所有牙刷这种东西全部就都在我的脸盆里，然后我每一天去，我只要去，我要去盥洗的时候，我都会像当兵一样，就要把这个脸盆从我的床底下抽出来，然后带去浴室。然后我妈也会说，就是因为女生的那种内衣裤有会，我会手洗，然后她就跟我说，这个内衣裤不要晾在外面，所以我手洗的内衣裤 always 就是只能在我的房间里面阴干。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会对我妈很不谅解，就是我会觉得。我长期以来其实我一直在过着，说实话就是宿舍的生活，
嗯，
对，然后我进出房门我一定要锁，就算我 even 我要离开家里，我的房门都会反锁，我也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就是带在我的钥匙上面的，它是反锁的。然后好像是从那个按摩事件的，我其实忘记是前还是后，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前
面。但你按摩事件没有跟妈妈说这样？
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在这件事件的前面的时候，那时候叔叔就是会，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或是我们见到面，他就会说：“哎、欸，来抱一下、啊，就哎、欸、糖抱一下、啊。”然后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怪，可是你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不要，因为我其实也会怕造成说他不开心，他如果跟我妈吵架，那我妈也会不开心。当时我的心态会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哦，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他觉得拥抱我，但我就会有点。距离会后退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按摩事件的前面。
嗯嗯嗯。
然后我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就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然后反正我后来就是有跟我妈说，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妈就只有跟我，就是可能就是叮嘱我说，哦，不要再有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干嘛。但这件事情就是它没有一个结尾。他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所以我一到大学，我就是搬，我就赶快就，我就搬离家里了啦。我会希望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反正我就搬离家里。然后后来呢，就一直到，因为我搬离家里了之后，他们后来就有搬家。然后搬家以后，家里有两个房间，新的家里有两个房间，那一间就是他们睡，那另外一间就是放我的东西。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个房间里面睡过。然后有一天我回到我的那个房间，我要去找我东西的时候，我就把一个提袋拿出来，然后我妈就进我的房间，我妈就很惊慌的说，这个袋子是谁拿出来的？我就说啊，我拿出来的，我刚刚找东西怎么了？然后我才发现那个袋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我的，我之前放在家里的就是内衣裤，就是私人衣物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他们有时候吵架，然后叔叔就会去我的那间房间睡。然后他说我的那个，后来隔天我妈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那个房间的书桌上就摆着我的内衣。那内衣就是女生内衣会有罩杯嘛，然后那个罩杯里面是被塞了袜子的，所以看起来那个罩杯就是隆起，就会看起来像是有女生在穿着的样子，然后就摆在我的桌上。然后我妈也讲说，就是有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是曾经有找到我的内裤。等一下，我喝水。
哦，我以为你要吐了。
我也是觉得你要吐
了。我以为你讲到要吐了。Oh my god！ 那个胸罩里面放袜子的事情，我有听过。
是谁的袜子？
不知道谁的袜子。
我的、啊。
哦、
oh, ，我的吧，
所以他
一次我不知道，
全部满足哎、啊，他连原味袜都要。
有洗过吧？哦
不过我妹现在喝的是酒哈，讲到这边的时候，她开始在灌巴卡，她才能够再讲下去。
然后讲到哪里？哦，内裤。然后我妈就说，叔叔还就是跟她讲说，哦，她以为是那个内裤是我妈的，所以要把它放在床底下。对，
不可能，就算是女朋友的，放在床底下也很怪啊。
而且就是怎么可能？就是你知道。我个人是要透露到我个人穿着习惯，就是我没有什么习惯穿什么蕾丝内裤或者什么，就是那种花边，我就是穿的那种很素，因为我会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实穿就好，然后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地要为了要就是勾搭他人，然后穿那种让自己很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的内裤跟我妈的内裤长相差超多的，好吗？
哦，我所以妈妈的内裤是很小的，
比较稀花的。嗯，
哎、欸，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反正我妈就打电话跟我讲这个，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舒服到极点。就是我当时其实人在澳洲，但我真的不舒服到极点。然后我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但是我就会更气的是。那你这样子完之后，你没有个结论，你没有保护我，你没有跟他就这样子
分开，
对。然后这是后来也有发生过，就是我妈说，因为我有跟朋友之前就有两个女生好友们有去汽车旅馆，然后泡温就是泡那种浴缸，就我们三个好朋友自己去玩的，然后去泡浴缸，然后我们就围着浴巾，然后在那个浴缸里面就是拍照，就是那种 girls party 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什么那个照片就存在我妈的男友，就存在叔叔的手机里面，然后有多张，就是有蛮多张这个照片在他手机里面。然后后来我曾经有发生过一次，是他我的那个就是脸书的通知，他就是对我一张照片按 like， 然后那张照片就是我跟朋友去夜店，然后那个衣服就比较低胸，就是反正就都是比较穿着少一点布料的照片，他就会去按 like。然后这件事就是这样，
是不是讲完了？
差不多就是把事情就讲完了。
所以种种
的这一切，因为他没有一个
没有，其实没有真的。让你真的没有实际上被侵害到，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已经让你
不舒服，我被侵害到啦、
啊，就是在心理上被侵害到。我是说在身体上没有真的被
他被性骚扰啦，
对，他被骚扰到、
啊，
这个其实是名侵害名符
这样，
对，名符其实他就是被骚扰了，
对
对, 对，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你后面都怎么面对他？
我其实没有很想面对他，但是我面对他的状态都只是为了抱持着不想让我妈妈不开心。
嗯、欸，
所以我
疑问就是、嗯、这个叔叔现在还在吗？
他现在身体状况非常的差，
他已经跟我妈算是分开住了，就是没有在一起了。
对，然后他的女儿们基本上现在据所知是两个女儿好像也都没有想要照顾他。
嗯，好像是。
对，因为一个女儿远嫁到美国了、uh-huh. 然后另外一个女儿现在在干嘛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我们其实小时候我们两个跟这一对姐妹相处得非常不好、嗯、哼，因为以前比较像是我妈她那时候落魄潦倒，她倒债，所以她需要依靠这位男朋友的一个，因为我妈的信用就是没了嘛、嗯、哼，所以她需要一个本票让她继续做生意，
是
这位叔叔借了她的本票她的信用给我妈开始在做生意、
哦、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去住，我跟我妹还同时去住了，等于是 寄人篱下、
嗯、
所以以前真的有发生是那种玩的时候就是好可以玩，可是当真的要闹翻在吵架，小朋友在吵架的时候，那个对方的大女儿就直接说这是我家你们给我滚、
oh.
而且他还把剪刀吹风机电扇都往我们身上砸。
这个我不记得了，但是后来就会发生很多事情，是比如说我们以前会交换贴纸布嘛，然后我们的贴纸就是会突然消失、
mm-hmm.
然后会 出现在他那边、
mm-hmm.
然后他就会说哦那是他自己买的，可是那根本就不是，或者是我们发现哎。欸怎么这件衣服怎么好久没看到了，然后过一阵子他的那个无名小站出现的那件衣服，他穿那件衣服出去了，他也会说那是他买的，就是以前的我们的东西也会开始不见，然后就会变得都是他买的。
那这两个女儿现在为什么没有想要照顾他的爸爸？
他们觉得照顾他爸爸的责任在我妈妈身上。
为什么？
没有，他觉得在我跟我妈身上，他觉得说就是因为因为叔叔一直以来他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妈是开公司的、嗯、就是所以叔叔一直在帮我妈，那所以叔叔就变成他家里的所有的开销，他 even 就是他的开销，他女儿的开销一直以来都是我妈在付，那其实就是等于是其实他就是工作的薪水就是都去付这些东西了，可是叔叔就是不断的跟他的家人还有他女儿讲说他帮我们就是帮我跟我妈就工作了很多年，然后钱都是我妈拿走，所以他的小孩就会觉得那他爸现在这样子应该是我跟我妈有义务要照顾他，对。
但他们两个在赚钱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再把钱回馈给他的父亲啊。
嗯哼，
对啊。那当他父亲晚年非常需要照顾的时候， 两个女儿其实是认为说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身上，
好怪哦、喔。
所以这件事情
其實，可是钱不，爸不就是爸爸养你们长大的吗？
就这个有点特别，就很像是因为的确这个关系有分不开。可是那种莫名其妙，就很像是你爸爸父亲现在在郭台铭的公司下面工作，嗯啊，工作了很多年，然后那个钱拿去养了女儿，长大之后爸爸老了就会说哦，郭台铭，我爸一直都为你顾问工作，所以
你要照顾我爸，
你要照顾我爸，
对啊，怪死了。
然後郭台铭的女儿你也要照顾我爸，
好怪哦、喔。
对啊，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
哦，算了算了。不讨论，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引发我想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一个导火线。嗯，我会觉得今天，我觉得讲坦白，就是我算是受害者，但平就是我会第一个很生气的是，为什么我却要变成好像是造成他爸爸现在状况不好的加害者？嗯嗯嗯嗯，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觉得。我觉得这种故事里面，就是我觉得可以，我可以很肯定直接来讲，我就是最委屈的那个人。嗯，对，因为毕竟又不是我今天就是抓他手去摸我的胸或干嘛，今天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受害者。嗯，就是凭什么是我要背负着这个东西走下去？嗯，虽然是说的确，我觉得不好，是我就是想讲出来，的确就是我觉得是报，也不是算报复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对我来讲是不公平的、啊、为什么他好像可以就是以一个他好像可以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然后以一个我觉得这可能也有可能跟所有把 Me Too 讲出来的人，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心态是什么，但你真的会觉得说凭什么他们就可以以一个他们想要的形象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要一直背负着这个东西活下去，我要一直无止境的感受到这些害怕跟惧怕。
嗯，那我想问，就是以一个你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现在你觉得这一位先生他可以做什么来让你觉得比较好？因为当你要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知道是那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要道歉。
对，那如果他真的是诚心跟你道歉，说我真的做错了，那你这边你会觉得你还会想要再得到更多吗？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好难去讲哦，因为也没有办法再得到更多什么。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那个道歉里面会让过去的某一个小小的功能性比较释怀一些，还是
我觉得会，就像我会之所以对我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原，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原谅她，就是因为我也欠这个道歉，我觉得我妈也欠我这个道歉。可是我曾经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她讲，就像刚刚聪聪有问我说我妈知不知道，就是我曾经有把这些东西就拿出来跟她讲，结果我妈给我的原因是她觉得叔叔会这样子做是因为不想要让我回去接家里的公司，所以她故意做这些事情，
这是悖论耶、欸、这是悖论耶、欸、
然后我就觉得荒谬的是，我第一个我妈接受这个讲法，第二个是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意做这件事情，你都让我感受到极度的不舒服，
所以我妈妈其实是加害者啊。
对，所以我到现在没有办法，我到现在跟我妈相处都还是这个愤怒一直都在啊，
就是
他
会，就是他的大脑自己合理了所有的事情啦。
对，
对，他应该要真的跟你道歉。身为一个母亲，他在那边的情况下，他为了顾及自己的一切所需考量的最大利益，他选择先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样。
对，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当如果这个人真的诚心跟你道歉了，你也没有想说我希望你真的去死这样。
是，对啊，我觉得可是也不用到去死，但是我觉得是真的会需要他，会很希望他真心的觉得他这么做错了。
明白。那聪聪你有被性骚扰的经验过吗？
就我现在的印象我好像没有。
只有被约剧场的一些资深的人问要不要吃饭这样。
对对对，可能只有这样子而已。可是因为这都是有询问，
对对对，
我没有在不愿意的情况下
被触碰，
对对对，所以我都还好。我其实头脑中也有在思考，我有没有这样子对别人，
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不舒服了。但是你可能对于这个人，可能在某个程度有某一个程度的好感，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身体的界限上是 蛮有分寸的。嗯，我在没有熟识到一定的程度之前，我应该是不会跟人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嗯嗯嗯，对，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我好像因为在这件事情连环爆出来之后，我其实也会反思我自己，
想说会不会我也有、啊，
我到底做过什么？我是不是有成为这样子的人过？嗯嗯。我不确定，
可是
我
觉得真的
忘记，可
是
我真的，
所以现在跟学生拍照，有时候我很小心，嗯哼，因为学生有时候会簇拥过来，然后有时候就是靠很近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欸，我的手还是这样举高高好，嗯哼，因为有时候比较熟的，真的已经是老学生了，就是，是我以前的学生，一来我可能就直接勾肩搭背，嗯，可是现在有一些不熟的学生的时候，我的手就会选择举高高，
举高，
对，因为
這樣，可是我现在觉得，就连熟识的你。你都要小心欸、嗯、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就是一手瘦子的直播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对，因为他就是办了一个演唱会，然后他演唱会他们的确那个本色音乐就是他们那个公司有会办一些 VIP 的活动，比如说你每一场都去你可以得到一个 VIP 的证，然后这个证是你可以到后台瘦子会跟你拍照，嗯，或是跟你拥抱，然后他说就是会有粉丝要求他说欸你可不可以比如说勾着我拍照，
是是是，
可是结果就有粉丝直接去私讯他老婆说，瘦子勾着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对我意图不轨。
哦，我懂。可是现在有时候有些女生会来问说，老师我可以抱一下吗？我就会说，哦，好，
好哦，
就是
对啊。所以瘦子就是很生气啊，他就会觉得说，今天我这样做是你要求，那我会愿意这样做是因为
我要让你开心，
对，我希望你开心，结果你却反过来变成你拿这个东西来伤害我最爱的人。
明白，所以瘦子很不开心这样子。
对，
嗯，我觉得我最近其实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今天这一集录完了，明天上架，礼拜三上架，我觉得相信他会一直继续下去。嗯，就是因为现在甚至已经有点已经不算是性骚扰，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被拖出来，
不仅仅是 me too， 其实是所有做
难看的事情，
对对对，不是那么正确的事情，
违法的事，
违法，我觉得违法他一定，我觉得他就没有他没有什么谈论空间，违法就是违法，嗯嗯，对，但是有一些比较在踩在道德上面
边界的
那种就会有很多讨论空间，嗯嗯，对。
然后哎，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是其实是我看待这整个事情的我的心理状态，我是觉得蛮难过的，是我觉得大家变成是一种吃瓜的心态，尤其是刚你看到有一些已经比如说像焦哥他选择先把自己的身体伤害了的那个新闻抛出来，下面的那个其实光看那个爱心跟那个赞包含看到笑脸，我其实就想划掉了、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到现在为什么文章说实话还没有发出去的原因之一、欸、就是我觉得这些发出去的人就是敢说出来的人真的很勇敢，因为我今天就是担心说好我把这故事我讲出来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讲，别人会心里会怎么说，嗯，就是那个感那个人们的人群的讨论很可怕。
我觉得那个同理，我觉得比较还是呼吁那个同理心，是同理加害者，但我其实也同理被害、我同理被害者，但其实我同理也同理加害者、嗯、哼，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认同这件事情、嗯、但我同理你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你的精神状态不好，然后接着可能焦哥就在这个情况下很毁灭性的就丢出很多说那我别人要一起死、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爆炸性的原型所有的行为动机都可以简化到最纯粹，然后从这个东西看到自己身上，其实在某些时刻你有这种心情出现过，
是
就是你会有一种觉得说好啊，你要说我什么，那我也要来说你什么的、嗯、这个，我觉得人都有这种状态过，只是我们不到这么极致跟这么极端，只是我们有没有试着从别人身上看到那个原型的那个本质。如果要用小王子来解释的话，那个八欧八种子，嗯，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如何去展现那个状态。而搞不好我们真的被逼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很难说有多少人也可能会做跟焦哥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啊，
对啊，所以下面在留言的人的时候，我其实很沮丧，就是像尤其是几年前最红的那部影集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王赦 就是那个律师，由吴康仁主演的那个律师，他一直在试着要为那个杀人犯去找到一些更多的原因跟罪根究底。
嗯、
可是对于所有的社会大众，对于他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谅解的，
是
就觉得哦，所以他杀人就可以了，你干嘛要去一直辩为他辩护？
嗯，
可是王蛇就有说，就是我们应该要找到这事情最根本的核心，才可以再预防下一件事情的发生。
嗯，
就像小灯泡几年前，你看现在大家也没有在讨论小灯泡，小灯泡割喉案。那时候那个新闻报道，妈妈讲的话就很，我觉得就很棒，就也教育到我。他说现在真的不是时候在讨论大家要怎么骂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多糟糕，或一直在网络上攻击，而是现在是时候，我们要这个社会应该要共同一起来承担，是我们该如何再避免下一个小灯泡出现。
嗯哼，
就是一个妈妈她自己已经失去掉她的女儿，然后她还可以在那一刻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所以就是新闻这件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知道，是大家我们能不能就是、哦、我们要现在共同讨论是，那我们该如何防范这件事？因为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早就一直自古以来就是在发生，它是没有停止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让这一艘已经漏油的船不要再漏这么多油了呢？
嗯哼，
就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是现在大家做的事情对这件事没有注意啊，
是，
尤其是大家现在，尤其媒体很喜欢下人设翻车、
嗯、
我就会想说没有人设这件事，因为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每一天出来说大家好我是一个好爸爸，大家好我是一个好人夫，的确我晒了某一部分的自己，但那一个部分的自己你只看到了这个人的，你说你认识佑胜吗？你认识黄子佼吗？就是你只看到了他的人生当中那个百分之几的片段，你连他24小时里面的一分钟你都平常见不到他、
嗯、哼，
所以你只看到他呈现出了某一面，但是我们身为人怎么会不知道人的面相有千百种，你怎么、嗯、那你就轻易相信了这个轻易的面相，然后你就单一的定义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那你对我来说就是说，那你对于人的认知是很片面的咯，就是你给我看到这个我就相信你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可我们每个人都呈现出很多不一样的状态，如果我们要讲人设翻车，抽到最基点那个小小的种子，我想问一下齁，今天一个母亲告诉女儿说你不要再抽烟，但是母亲就趁女儿不注意的时候去跑去阳台抽烟，她不想被女儿看到这件事情。你说女儿看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人设翻车？你人设翻车啊！如果硬要讲人设翻车，那是不是大家其实都会在某些时刻，我们呈现出一个我们希望呈现好的状态？
嗯，
我告诉小孩你不要说谎。我爸爸告诉我说，做人不要说谎，做人要诚实。遇到错误的时候就要出来解决。而当我爸骗了我钱的时候，那一刻我爸的人设也翻车啊！
嗯哼，
所以大家都有在人设。都会有自己塑造出了某一个样子，而平常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那好，再举一个更广泛的是，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做的行为，就是在煽风点火、落井下石，对吗？墙倒众人推、
嗯哼，
这些成语大家都会。大家在家里会不会教小孩说：“哦，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哦，这样子是不好的。”而他现在转身就在网络上做了这件事情，留这些言，那你有人设翻车吗？你也人设翻车啊！
嗯、
就对我来说，我们都可以。我们可能不像现在大家做的我们公众人物攻击的这么极致，而是我是说我们抽掉所有外在的动机，你会找到这个人最原始做的事情，你在你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所以在事件当中我们学习到的其实是，哦，我看到了别人，然后我也找到自己，那我不如果不喜欢这样，那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它在这个社会上最大的价值。
嗯哼，
而不是我要看到你去死，然后死得越惨越好，然后嘻嘻哈哈的坐诊的下一刻，因为你并没有帮助这个社会，你也没帮助你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所以当很多人常留言说哈看不出他是这样的人呢，我就想说没有人应该要看得出谁是怎样的人。
对啊，就像你平常也不会想到刘德华大便的样子啊。
对啊，那你看不出，哦，看不出刘德华大便的时候会放六个屁的人
人设翻车
对，人设翻车，因为他在我人设里面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对，你就没看过他这个面相了。
对，
那你怎么我们就多知道了一件他的事情嘛。
是，
对啊，那你说一个小孩跟爸妈出柜，他在父母的眼里也人设翻车啊。
没错，
就是他没变，只是我们看到了他不一样的面相。
没错，
那如果我们觉得不好，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那其实是我其实很想要讨论的事。所以我目前看，就我说我今天才分享一篇就是吴若权的贴文，他其实是为教哥
好像也不是说话，
对，
但他是 看到了这件事的正向的意义。
对，然后他理解昭哥在当下做的那个行为应该是掉入一个巨大的深渊，然后他鼓励他应该要再出来，
而且他已经在变好的路上了。
对啊对啊，所以 我比较希望是大家，因为今天孟耿如也出来讲话了嘛，
是
就是说他知道他认识的昭哥以前，他认识的之后不是这样，但认识之前他其实不清楚，但他们要一起面对，因为他们是家人。
没错。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想看，那孟耿如的心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他的女儿的心情是什么？但当然就有，我今天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下面留言，就直接就是有一个人留言站出来讲话，是说啊，这些都不关你们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留言什么。
对啊，
就有一个女生，一个妈妈下去留言说，如果这件事情，如果受害者是你的女儿的话，我想听你怎么说。我心里就很想再反问妈妈说，那如果加害者是你的先生跟你的儿子，那你又会想怎么说？
嗯哼，
就我不是想替这些人说话，而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换位思考的可能。
嗯哼，
而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帮助的。
追根究底，就是其实这件事情还是回到事件的当事人身上。
对，
嗯，
对，所以我们应该期待的是，透过这些可能，我们可以让这些受害者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
对，例如你用行为抵制，像有人开始有一个剧场的工作者，他就被大家说他要退票，
嗯，
或者是那企业就会自然说哦，那我不找你。所以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其实是会非常沉寂的。
哎，但我有一个提问哦，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嗯，那这个人等于就是被毁掉啦。
对，
但他做的这些事情，当然他犯法，
对，
那他应该要受到惩罚。
对，
那后续会怎么样不确定。
对，
可如果他今天不是犯法，他就是在那个道德的边缘上，
嗯，
那他需要付出他一辈子的这个代价吗？
可是其实某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会付出了耶，因为要在那个到底那个要起来的程度到底有多高。的确犯法的人有吸毒的人，但是的确有一些艺人吸毒完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哦，你改过自新了，
嗯，
可这件事情是关于吸毒的犯法，
嗯，
可是我不知道对于
性，
对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未来的所谓的更生人吗，
嗯，
就是更生人的定义不一定真的被关过，
嗯，
而是他现在很努力的想要成为更好的人的时候，大家还能不能跟愿不愿意接纳这件事情。
我觉得以台湾的人的立场应该是愿意的啦，
人算是，但我觉得台湾人某个程度也算是很温柔的，因为像
可是我就有点不懂为什么范玮琪跟那个
还没被原谅，
对对对，他一直就是被持续的
对，因为
我
只想好像就没事了，
就是回归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错了，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是错了，为什么要等到
被爆
出来才道歉？
可是搞不好没有啊，搞不好他有些人可能当下就做道歉了，
是
只是现在又被爆出来了，他只能再次道歉，然后他这些年可能都背着那个心里的那个沉重的枷锁在生活。
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下可以，但 我相信一定有某部分的人 like 朱雪恒，
嗯，
假装没这件事，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知道我也没有那么正向，但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就像我觉得道歉就是原谅是给值得被原谅的人，
懂意思，
嗯，可是我必须说这些人可以选择不原谅这些人啊，
可以啊，
对啊，
對，
因为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那个仇恨是不需要被原谅的，但是就是我比较想要知道是在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变得更好嘛，因为台湾又不是明天就要消失
了。 对啊，就是像你讲，我觉得就像聪聪讲，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归到很根本的事情，就是被害者跟加害者的关系，而不需要其他人的过多渲染在这件事情里面。
对啊，因为我们都在这艘船上，船就在漏油了嘛，那他就有一种觉得哇，漏更多越多越好，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明天变得更好啊，
嗯，
因为又不是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嗯，
土地。最近就是这两天又看到很多人讨论，然后其中一个我觉得看了，其实看了也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说他在讨论关于欲望的教育，就我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欲望，
嗯，
可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好好的被谈论，然后这些欲望我该如何正确的转移到他该去的地方，就是比如说 我想掌握一些事情，我想拥有一件
事情，就比如说我对钱有欲望，那你应该是用正当的管道取得，而不是去抢人家的钱。
对，我在我的性上面有一个强大的欲望， 我有没有别的方式转移？所以他认为他在讨论关于欲望的教育，可是我们很少，尤其是在性这件事情，我们很难去谈论这件事。
是，
对啊，所以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这就是回归到你讲的那个888术啊，就是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888。
我们都有嘛，一定都有这些不好的面向的那个自己。就像对啊，而且像现在，尤其在我的小王子里面讲到玫瑰花代词这一段，我现在的内容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今年我去的一间学校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悲剧，所以我直接在那一段里面加入了这个事件，然后我就直接很严肃的跟学生们讨论说，这个当然这议题太大，我觉得有一集可以再好好讲，但是我就跟学生说，你们现在来问我说，老师，功能啊，你是个好人吗？我就在现场跟学生说，我就回答你说，我在部分的眼里是个好人，可是我在另外一部分的眼里我是个烂人，因为我一定在人生当中做了某一些选择跟某一些事情让别人憎恨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别人嘴里的贱人跟烂人，只是我们到底能不能愿意看到那个自己，跟看到别人长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用多一点温柔的眼光，不代表说我们允许这件事情继续做，而不是要变得这么凶残。
那我们来做个结论。
好，
所以应该我们大家都回头来检视自己吧，
对，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要用温柔的眼光看待世界，然后可能用严厉一点的眼光看待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如果真的有，你现在想起来了，找机会把这个结化开，这样子。
那一天就是昨天骑车回来台北的路上，我脑袋就闪过 Hebe 的一首歌，就是 To Hebe。 他说我们应该更坚强的存在，我们应该阻止世界变坏，不只是科学，不只是偶像崇拜，然后他说爱，真相是爱。我就是脑袋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很想，就是一直在想 Hebe 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真好，我们还是可以拿出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吧。对啊，所以我们要爱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给一些同理心给这些加害者。对，然后并且想着我们该如何变得更好。共勉之，共勉之，好吗？
祝福公妹啦，我希望在这个叔叔离开之前，你有机会可以解开这个结。
但是我觉得，
那你们觉得我要把这文章公开吗？
看你啊，就是你的权利啊。
是啊，
因为你有说话的，你都已经录这一集了，这一集搞不好就无限的被转发，也不会让我们的影响力想到没那么大。
突然就是我们公务三红起来，
爆红，就因为 Me Too 事件。
谢谢公妹，
谢谢公妹。好啦，今天这一集的确我们少了一点嘻嘻哈哈，
还是有一些些啦。
对，
我们就是，
可是我还是想要给就是这些愿意站出来就是讲的人，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很棒啊，非常棒。
对，
我觉得包含其实像剧场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事件一直一连串 的说出来。就是我很想给他们一些拥抱，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因为我觉得这些潜，就是讲说实话，这些潜规则，这些就是性骚扰的东西，就是不应该被存在的。
但其实我人生，我现在想一想，我也有一段时间，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体被碰触，在我还是学生时代打工的时候，我的身体被碰触是有一点点过分亲密了。但是某个程度，你知道那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利益条件的交换，
为求上位，
对，
或者是你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对，所以你就会容忍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某个程度在心里面上。你要说我要不要负一点责任，就是我在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吗？
所以才会有那些留言啊，
就会有人，
因为有可能就会说，你看你当时不是也就是想要得到好处才会想要这样。
对对对，你很难去挖到当时的心境。
对，
也许现在心境再回头一想，就会觉得说你当时其实搞不好有一部分的 自主性，但是这件事情现在被讲出来，就会说你在检讨被害者。对，我就看到有人贴了一个诗，我也蛮喜欢的，就他在那边贴，你有看到吗？他说披萨在桌上，猫过去忍不住的吃了一口，一个女生穿了清凉在外面，然后被人家摸了一下，没有人会怪披萨，就是那个短诗就这样。就听得懂，就大家会怪女生说那你干嘛穿那么少。 但是你就很难去分析每一个状态嘛。像我妹当下就是傻住了，因为很多人就说那你为什么说 不说不要、嗯、可搞不好有人就真的是愣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对。然后有的人是像有些人还是接二连三一直不断的在去他家、嗯、哼，对。那当时你一定有某个程度上的我未知你当时的动机，你心理状态是什么，我很难再去知道了、嗯、哼。所以这都很难去讲。
我就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有对不起，我们已经收了一个结尾，然后又被我开了一个话题。
对,、啊、
对
不
对,
对,
对，
我就希望这世界可以变得更
好。对啦对啦，总归一句啦。
然后反正这个事件我觉得应该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没错，因为就在我们录音前一下子又有人新的人出现。
我们就对刚刚已经做完结论了，就是用更温柔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检视自己、嗯、就是大家也不要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在散播那些不好的
的状态的自己了。
对对对，
就是说啊，好好期待哦，新的一集又来了什么的。
是是是，
对对，对我来说，那小时候我们学的那些成语用字都很没意义啊，
没意义。
对啊，嗯，
国文课
白上了，
白上了。
国文老师在哭。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样子讲了一个小时，嗯，希望大家有。身心舒畅。
好，就好难哦。这一集就会讲到之后好沉重。好啦好啦，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一样帮我们分享出去。
那你今天还是不免俗的要推票。
对，因为但是我们的票其实现在正在大量的
减少
减少，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的首演票基本上是十张以下了。
是，
票面上看起来还有三十张，可是是因为我们有十几张的轮椅席，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真的需求的人是进场购票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真的是快要完售首演，
真的耶，
对不对？剩下九张了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张
哦，剩八张了、嗯，很棒很棒。我们首演票就在最后倒数八张，那当然我们还有十几张的轮椅席，所以如果有相关人士有对戏有兴趣，也真的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有预留座位给各位，
是是是，
各种需求的朋友。那当然我们会连演一个礼拜有九场，嗯，所以。大家真的要来看戏。嗯嗯，劝世三姐妹 OpenTix 售票系统想要拿到折扣码吗？私讯冲冲我，不要我妹，我妹不知道，问我们俩冲冲或我的 IG， 然后我们会给你那个一个折扣码、
很不错的优惠，
很不错的优惠，可以私讯我。好，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让我整个飞上天的消息。
好，
我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自负者。嗯，我真的忍不住，要是是你，你会这样分享吗？
我想一下，是谁会？
杨丞琳，
可能会吧。
他突然说：“我觉得你染这头发很好看，我想要叫我的设计师也帮我这样染。”嗯，这就普通。嗯，那你觉得他要称赞你什么？跳了一个舞，这样他分享你的影片转发。
嗯，叶淑华分享我的跳舞影片，
哇，就会说这个好可爱，这是我看过最可爱的。他跳的我看过最可爱
的 Queen Car。
对。你是不是会立刻截图分享？
我会啊，绝对要啊！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了、就是曾静华
哦，他录音
录音
给
我给
你，这个东西真的是 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是我的自负责，我可以知道这是我的自负责、嗯，但我很开心，是我因为我这次在早点回家里面，我有一段是跟佑星里面，我们有一个剧中剧，我们在演那个女主角大学的时候，林嘉丽啦，女主角是林嘉丽，嘉丽姐，她是一个台湾的很知名的演员，资深演员前辈。然后她在大学的时候念北艺大的时候，她当时因为父母是聋哑人士，所以她特地为了父母准备了毕业制作的桥段，是用手语的剧本。然后那个剧本叫做《悲怜上帝的女儿》，这部戏是有拍成电影过的，但也有剧场版。嗯、那当时我们演戏是要还原她的故事嘛，所以我就是饰演了当时跟嘉丽姐一起。呈现这个剧中剧的也呈现这个毕志的同学，然后我就把这个片段，因为最近看到早点回家的剧组在分享这个片段，我想说那我也来分享，所以我前两天就 PO 了这个片段出去，那的确收到了一些好评，比如说上了告白剧场啊，或者是看到一些很资深前辈演员有赞许，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开心的事。但今天出现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人，我觉得当下我以为是
被盗账号，
对。对不起，因为有一个他叫做 George David， 后面最后那个字我不会念了。嗯哼，对，那他就出现，因为他其实是几年前我看了电影，我觉得他蛮可爱的，我蛮喜欢这个演员的，一个黑人演员
Love Simon，
对，他演那个《亲爱的初恋》跟《大黄蜂》，这是他最有名的。最近的是那个逃出，叫做逃出。 逃出绝命院、嗯、对，然后他还甚至有演 Netflix 的影集，然后所以我好多年前就是看了 Love, Simon, 就是亲爱的初恋，我就追踪这个演员，然后之前有按过赞，但是我后来就是沉寂我就忘记了，今天中午他突然出现，他按了我那个影片
赞，
然后留言，
他留什么、啊、
他留说你就是表现得很好啊，他说很，他说很美 so beautiful, 是说我还是说佑馨？
不知道，
他应该是说这个呈现很美吧、嗯、他说 wow so beautiful just so
impactful
impactful、嗯、就是
很有冲击
很有张力的、嗯、
对对对，
很有张力的意思，然后 so well done bravo, 然后他就回追我的 IG 了。
OK,
我就整个这样子，我就一直再三确认，我就说
他以为你是那个佑馨啊，
然后、哦、他想说哇这个是个辣妹，想说这个女生太漂亮了，我就追踪她，搞不好是哦，我就真的很开心，我就截图，然后我就 po 文分享了这件事情，我就到现在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他有在回按那个限动赞吗？
我那个限动有点不太敢给他看到、
哦、
我有点怕太害羞。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很那种对我来说不真实，就是我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演员、嗯、然后他称赞你的演出、嗯、但我就觉得他看得懂吗？
应该可以啊，
他应该只是看一个
手语，一个
对对对
一个
情绪情感的流动、
okay.
因为他可能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嘛、嗯、还是他最近有在学中文？
没有吧，
学佛然后看大爱。
我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我刚刚讲啦，就如果舒华分享我的影片我也会很嗨，
对不对？
他不用分享，他按赞就好，
你就会想要截图。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真的忍不住我就分享，我真的很开心，瞬间让我开到心到天上。公鸡你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有啊，
但我觉得还好，
他还好好啦好啦，就跟大家就是稍微做一个 happy ending, 就虽然今天这个跟这个无关，但是因为是今天发生我就想要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贴文记录了，录音的记录。 好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然后如大家支持就是希望支持继续支持我们，支持我的戏，这样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我的表演。好，那风舞时间就到这边咯，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
结束会不会太突兀啊？
不会啊。
好哦，那就这样，因为
我按掉了。
可以啊。
好
哦，
拜拜。好，这集就这样
就这样。